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，辅导您读圣经，借着读圣经，我们一同认识神。今天的圣经导读啊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记载四个事例，第一个事例呢，就是主耶稣的先锋施浸者约翰的殉道。第二个事例呢，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食饱5000人的神迹。第三个事例呢，是主耶稣离海的神迹，他在海上行走的神迹。那我们把这三件事再来一起来讲一讲，回复习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在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啊，主耶稣被这个犹太的宗教家，以这个法利赛人为经学家为代表的犹太宗教所弃绝，因着主耶稣顾到他子民真正的安息。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规条，结果呢就被这些犹太的宗教家弃绝了。犹太教的宗教家呢，因着持守这个规条呢，弃绝了这赐安息给人的主，甚至主耶稣赶出这个乌鬼，医好了这个又瞎又哑的人的时候呢，他们亵渎毁谤主，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。那么到那里，到十二章，我们看见宗教家弃绝主耶稣到了极点。那么到了13章，当主耶稣讲了7个诸天之国的比喻之后呢，来到了他的家乡，结果呢也被他的家乡人弃绝，因为他的家乡的人呢，以这个外貌按照肉体来认人，就说呀，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兄弟不就是雅各、约西、西门和犹大吗？他妹妹不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这一切的智慧和异能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呢就因他半跌，所以呢他也被他的家乡人加利利人弃绝了。因为他的家乡人加利利人呢，按照外表、按照肉体来认他，反而呢不从灵里认识，不认出、不知道他就是神成为人来到地上，反而因着他肉体的关系呢，弃绝了这位主耶稣。这是到了十三章。那么到了十四章呢，我们看见政治这个希律王，当时分封的王希律呢，他也弃绝了主。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呢，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。那你看多么的邪恶败坏。那么这个约翰呢，施浸者约翰呢，责备了他，说你不可娶这妇人。结果呢，他就恼恨在心呢，把这个约翰呢，捆绑起来，捆锁起来啊，关藏在监里。他想要杀他，但是呢，因为怕群众，因为群众都知道这个约翰呢是一个先知，是一个神言者，所以呢，就把他关在监里，没有杀他。但是呢，等到机会来了。就是在他的生日啊，在他的生日，他过生日的时候啊，因着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啊，在众人中间跳舞，使这个希律欢喜，因此希律就起誓应许他，无论求什么都给他。那他受他母亲的唆使啊，就说，请把施浸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。那王呢，因着说起的誓，又愿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。于是呢，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他的头放在盘子上，拿来给闺女，他就拿去给他母亲。你看看这个政治是何等的黑暗、邪恶、败坏。那么结果这个政治家就是当时的分封的王希律，杀害了主耶稣的先锋约翰，结果呢他也把主耶稣弃绝了。那么约翰的门徒呢，就把这个约翰的尸首领去埋葬了，然后呢就来报告主耶稣。这是约翰的门徒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把他的老师埋葬了，然后呢来报告主耶稣。主耶稣听了之后呢，就独自退到旷野去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走的路。主耶稣到此为止，被犹太宗教弃绝，被家乡人弃绝，也被罗马的政治希律王弃绝，所以他所走的路是走到旷野，在旷野去。虽然他被政治宗教文化弃绝了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跟随他。在旷野呢，有很多人跟随他。那这里说到5000男人，加上妇女孩子，可能超过10000人。那么到了旷野呢，他们来跟随这位主耶稣。主耶稣看见大批的群众呢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呢，门徒来了，门徒说这里是野地，时候已经晚了，就解散群众吧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为他们买食物。那么门徒的意思叫他们自己管自己的吃的，但是主耶稣说不，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我们这里除了5个饼2条鱼再没有别的了。那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拿过来给我。主耶稣就把 饼和鱼拿过来啊，他就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然后他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便递给群众，群众都吃并且吃饱了，他们拾起剩下的零碎了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从这个事例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如果你是跟随主的人，即使在一个荒郊野外，在旷野，我们的主也顾到我们生活的需要，正像他自己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忧虑，他会顾到我们生活的需要。他只用五饼二鱼就喂饱了5000人，其实包括妇女孩子可能超过10000人，不但喂饱了他们，而且有许多的零碎，把这零碎收拾起来啊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，我们这帮跟从主的人，甚至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需要为生活忧虑，因为我们有位丰富供应的主，他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顾到我们肉身的物质的需要，更顾到我们灵力属灵饥饿的需要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里神迹也可以看见，如果你是拿那一位有5个饼2个鱼的人，如果你自己吃恐怕只够你吃，或者只够你几个人吃，但是如果你把这5个饼2个鱼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主来祝福，让主来拨开，让主来分给群众，就可以应付5000人的需要。我们看见主用这5个饼2个鱼两条鱼祝福了这个成千的群众，所以呢，主的祝福是借着你手中所有的，但是你不过是一个凭借，是一个管道，主才是那个祝福的源头。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手中所有的交给主，主就能够祝福，主就能够拨开，主就能够应付千万人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把我们所有的献给主，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主拨开，让主来祝福。好了，这就是第二个事例，主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事例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主就吩咐门徒啊，这个坐船呢、到对岸去，他好解散群众。解散群众之后，他独自上山去祷告。他在这里上山去祷告，而且是独自上山去祷告。那么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我们的主，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神的爱子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仍然需要独自祷告他在天上的父，好叫他在地上为着建立诸天的国，无论做什么都能与父十一，并有父与他同在。他也不是在野地，乃是在山上祷告。他离开群众，甚至离开门徒，为要独自与父接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是一个跟从主的人，我们这帮跟从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向父祷告呢？我们的主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尚且需要独自祷告父神，我们这帮主的门徒跟从主的人岂不更需要有祷告的时间吗？这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，他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单独的在那里，单独的与父接触。那么他祷告完之后呢，那么就看见呢，这个门徒他的船呢在海中阴风不顺呢，被浪折磨。那么在四更天的时候，他就在海上向他们走去。那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，就惊慌说：“这是个鬼怪！”由于惧怕呢，便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么彼得呢很有意思，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若是你，请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。”他就说：“来吧。”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，从水上向耶稣走去。那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”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船上的人随都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那么从这个神迹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是有神格神性的一位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与神同等，而他就是创造万有、管理万有的主，他能在风浪的海上行走。这是所以呢，门徒就都认出他是神的儿子，随就拜他，他是有神格地位，能够接受人的敬拜的那一位，他就是神。然后呢，从这个事例我们也看出，彼得相信主的话，就能够照着主的话，从船上下去，跳在海里，在海浪上行走到主耶稣那里去。他如果一直相信主的话，看着主一直走过去，他就很快就会走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因着风甚大，他就害怕，所以呢，他看周围的环境，因着周围的环境是风大浪大，所以看环境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就失去了。 他就，但是呢，在信心失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、很宝贵的，他就喊主抓救我，主就伸手拉他，就拯救他。所以从这个事例，我们也看出，我们的信心是在于主的话，我们听见主的话，甚至在风浪的海上，我们也能够往前行，我们能够把风浪的海踏在脚下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主的话，不看风浪，不看周围的环境。如果我们看周围的环境的话，我们就会失去信心，我们就会沉下去。我们的信心是在于主的话，我们相信主的话，我们照着主的话而行，就能够往前起，就能够把风浪踏在脚下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环境，我们就会害怕，我们就会失去信心。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要向彼得学习，说主啊救我，我们还要呼求主，接着呼求主就经历主的拯救。盼望这一章我们能够看见，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主，但是我们要跟从他，跟从他的人到旷野跟从他，远离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，在旷野来跟随这位主耶稣。跟随他的时候，无论在任何境地，他都有丰富的供应。我们如果跟随他，我们就照着他的话，就能够跟他往前。愿神呢祝福大家，这一章借着这一章的圣经，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。这位主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，有神格，有神性，我们愿意跟随他，我们愿意敬拜他，我们愿意相信他，我们愿意接受他。愿他祝福大家。